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还能够聚集哈，看到大家来很高兴。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虎父什么，所以这里面有两种嘛哈，一种是虎子，还有一种是犬子，对不对？那虎父无犬子，有一段对话这样子说哈，有一位成功的父亲，一位英雄父亲，有人对他称赞他的儿子说，你儿子很像你，当然像我啊，不然像你啊，我不是说他长得像你，而是说他的聪明智慧像你，他的能力才干像你，他的成就也像你。那这位父亲会不会喜欢人家这样子说？会哈。那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喜欢人家说你的儿女都像你一样？会不会？会啊。我们希不希望人家也这样子称赞我们？希望的，感谢主。这个就是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目的哈，他希望我们都像我们的天父。但是做天像天父容不容易？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哈。但是做不做得到？做不做得到？应该可以做到哈，只是做到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嘛哈。但是耶稣就叫我们一直的往前去追求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做不到，耶稣叫我们这样子做，他不是骗我们吗？不会的，耶稣绝对不会骗我们啊。有时候我们常常看自己，我们就觉得很软弱，一直做不来，我们一直没有抓到那个诀窍，要学习一点一点把过去的方式放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条路上越来越被上帝改变，要依靠圣灵的力量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不容易就灰心了，的确不容易，要努力，要付代价。但是上帝所有给他儿女的福分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当你信耶稣，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之后，所有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耶稣所吩咐我们的话语教导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，而且是他所要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尽管照他的吩咐来做，来追求，那做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障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专心仰望祈求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激励啊，彼此劝勉啊，彼此探讨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失败会错误，主会帮助我们，主一定帮助我们。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这就是一个标准，他给我们的标准也是给我们的命令。我们不是随便听听就算了，我做不到就算了，没有的。我们既然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就应该很认真，因为天父是一切美善一切恩典的来源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仰望神，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越来越被改变。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一年了，你可能感觉啊，我还不是进步的那么多，五年了，十年了，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就能够更成长。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我们更应该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把耶稣的教导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把它行出来。我们得的救恩不是到天上才去享受的永生，其实永生已经开始了，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哈。 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，而且今天就在学习预备在天国里面的生活，将来永生的生活。好，这里主耶稣教导要爱仇敌，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仇敌恨你的邻舍，这个一句话是不是整个都是从旧约来的呢？旧约很清楚的教导要爱你们的，要爱你的邻舍，这邻舍当然也代表是弟兄，你亲近的人，你所爱的人，但是从来没有教导说要恨你的仇敌。可能当时代的人有一些群体他们会这样的教导，他们会有这样的记录，但是应该不是很正式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。那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就把这样的，既然是爱邻舍爱弟兄，那我的仇敌应该就是相反的嘛，就把它对立起来了。但是那个不是圣经旧约的教导，所以我们要记住。但是耶稣面对的那一些门徒，或者是另外也有一些群众在里面，他们会听见这样的教导，所以耶稣在纠正他们。那耶稣的纠正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困不困难？容不容易？都没声音了哈。的确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从小就教导要恨你的敌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从小都被这样教导嘛。中国人还教导什么汉贼不两立啊，是不是？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我们从小被这样子教导，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还这样子吗？我们以为那是爱国家的表现，但是如果你那样做，你是爱上帝的表现吗？上帝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过去所学的很多东西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发现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错了，是错在哪里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教导，不能照主所教导去做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要读圣经就像那个电脑的那个防毒软体啊，在扫描我们的毒啊，我们过去里面很多的毒在里面，从小在这世界上所学的东西，甚至学校老师教的，这个社会教的，社会现在甚至教的同性恋是正常是好的，而且是可以是鼓励你的。我看到台湾的小学的他们准备的那个教科书，现在台湾是亚洲说是第一个允许同性恋婚姻的，很多年轻人以此为骄傲，我们是第一个。他们把羞耻当作荣耀，这个世界的教导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很谨慎，神教导的美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要照单全收啊！这个是先进国家的方式，我们就都照做嘛。先进的堕落方式，这是先进的堕落方式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圣经教导我们是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。爱是律法的本质。我想很多人会听过旧约是什么样的时代，律法的时代，新约是什么时代？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？大家都这样子说，80%-90%的基督徒都这样子说，甚至更多，对不对？常常听人家讲，你看旧约讲，你看记载那么多，上帝那么严格，犹太人不听话就把他们杀了。你看耶稣来了，恩典都是饶恕，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，所以新约是恩典的时代。旧约是律法的时代，又把两个对起来了，好像又是汉贼不两立哈，对吗？ 如果你去看旧约，你就清楚知道，律法是跟随恩典而来的。保罗在讲恩典因信称义的时候，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在哪里？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了。那律法是哪时候才有的？是谁颁布的律法？摩西颁布的律法。那摩西已经是亚伯拉罕之后的多少代了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才下到埃及，然后上在埃及400年之后，神才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10诫的律法。哪一个先有？是先有因信称义，还是先有律法？先有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不是恩典？因信称义是恩典。我们在新约因信耶稣基督被神接纳，那是恩典。但是那个是在律法之前，所以有的人就说旧的是律法，是严酷的，新约才是恩典，这是错误的讲法。我们不认识圣经，其实上帝对人都是先有恩典的，因为你有律法，你要遵行律法，是你因为领受了恩典之后，你才回应上帝的爱嘛，我们才懂得回应上帝的爱，而不是我们先什么都不懂就先遵行了上帝的律法，然后上帝才给我们恩典，这完全反过来了，这个就是不了解救恩了。小孩子刚生出，他懂不懂遵守父母的命令啊？懂不懂？他刚生出来你就说站好，你给我吃饭，他懂吗？完全不懂。他是干什么？他哭，妈妈就赶快塞奶给他吃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照你的规矩做，是你在照他的规矩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给我们的先是恩典，永远不要忘记是恩典。恩典是一切的基础。所以上耶稣要他的门徒，最后吩咐了很多之后，最后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向你们的天父完全。上帝把耶稣赏赐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完全。如果上帝没有把耶稣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完全，那他真的是很残酷的一位天父啊！就像很多人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就说旧约的耶和华神是残酷的神，所以他不能够信耶稣。这历代历史上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异端了，把耶稣跟旧约的耶和华分开，我不喜欢旧约的耶和华，我只喜欢新约的耶稣，所以他不要旧约的圣经，这个是异端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，我们都是蒙受上帝的恩典，恩典在先，律法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律法显明了上帝的美善。那在这里我跟大家讲，律法的本质就是爱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耶稣讲的，但是耶稣也不是第一个讲，这是旧约就讲到了，他引用的旧约。所以有人来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怎么回答？好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啊，请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谢谢。这里是旧约的律法，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话，那耶稣再清楚的把它做一个重复，而且做一个总结。人常常感觉律法就是遵守一些规条啊，很严格的规条，不遵守就要受刑罚，甚至要被打死。但是耶稣清楚地讲，他是引用旧约的话， 旧约是律法的中心，第一个是爱上帝。我们再念第二句，情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在圣经上里面才讲出来的，在旧约就已经显明了，只是人不明白，而耶稣清楚地把它表明出来。这个是恩典，爱是恩典。所以我们所说的恩典跟律法对立，这是错的啊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五章四十三节这篇经文，这个是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的经文，很宝贵的教训，等于是一个轮廓啊。读了这几章，清楚明白了，你就知道耶稣教导的一个大纲概要都在里面。那这里面讲到律法，所以有人说旧约的律法不好，但是耶稣怎么讲呢？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好，下一句我们一起念，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律法的本质是爱，这个爱要成全，而不是那些规条要成全。我们常把它当成规条，哎呦好辛苦啊，我就是遵守那规条，不然的话我会被刑罚。不是的，是爱。你看见律法是要你去爱吗？律法也是上帝对你的爱吗？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然后颁布律法，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他喜悦我们像他一样，也就是主耶稣今天我们经文所教导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。那讲爱，那有的人就说，爱是不是喜欢？爱等于喜欢吗？爱等不等于喜欢？我们常常把爱就当成喜欢嘛。我不喜欢这个人，就是我不爱这个人。我不喜欢那个女孩子，就是我不爱那个女孩子，对不对？这用恋爱来讲，大家都是这样子看嘛。我喜欢才有爱嘛，不喜欢怎么会有爱？但是我们不要把它限制在男女之间那种爱的关系里面哈。爱不在乎感觉。但是我们现在所有讲到爱都是在乎感觉的，对不对？母亲爱孩子，妈妈爱 baby， 都是有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否认，如果没有感觉他就不会爱。但是这是所有爱的情况都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要这样子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。爱最重要的在于行动，那爱不等于喜欢，喜欢是一种感觉，喜欢是一个感觉。但是当你真正有爱之后，你慢慢会有感觉的，起先可能没有感觉。爱是行动，但是最终你持续爱下去，你会带来感觉。你即使恨一个人，但是你如果照着主所吩咐的用爱的行动去爱他的话，到最后你会有感觉，因为你自己改变了，了解吗？当你真正学着去爱一个人的，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，学到最后，你会不会改变？你原来不懂得爱，现在你懂得爱了，你改变了，你有感觉了，你原来没感觉，你就发现他的长处，你就发现这个美好的，哇，在他的身上也有上帝这么多美好的东西，上帝赐给他的。过去这心中只有仇恨的时候，你看不见，眼睛就瞎掉了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虽然不喜欢，仍然可以爱。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罗马书那一讲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饿死他，若渴了就渴死他，是不是？我念的是不是经文？不是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我们不仔细去讲这炭火，炭火就是让他会悔改认罪承认自己的错哈。我们不仔细去解释，基本上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你不喜欢的人，你看到他饿的时候，真的有需要，他没钱买，落难啊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要不要？这句经文说要不要？要啊。他渴了，要不要给他喝？要。这个就是行动啊。你可能不喜欢他，你可能没有好的感觉，但是你如果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的话，你慢慢会有感觉。一次没感觉，两次没感觉，三次没感觉，一直做下去你会有感觉的。你发现这个人还不错吧，好像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穷凶恶极那么坏吧。上帝会改变人的，但是很多时候从我们自己先改变起。当我们被上帝改变的时候，那个人也改变了，会不会？他会不会感动啊？就像这里炭火堆在他头上，他就悔改了，他也承认自己过去的邪恶对你可能是错的。当然原来他对我们不好，可能也是我们错哈，不一定都是别人错。所以爱是行动，我们不要让那不喜欢的感觉、仇恨的感觉阻挡我们爱的行动，因为这是主的吩咐，盼望大家能记在心里面。那有的人常常会觉得说，如果我饶恕了他，不修理他的话，让他知道他错的话，好像就是没有公义了哈。我们就想要得到公义，用我们自己的手来得到公义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没有叫我们自己去追求公平的报复哈。圣经上只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只要听凭主怒，交托给主。因为神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怨。伸冤就是报复的意思。伸冤就是报复，叫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复。登山宝训这里也讲的就是这些。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，总结这里讲是爱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自己，你就会像天父的儿子。这里讲到说，像天父的儿子，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不分好坏都给哈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好坏都给，这一视同仁，没有区别，不管他好还是坏。因为我们常想说坏人应该早死才对，但是在上帝眼中，可能我们自己比别人还坏，那我们就不会期待说啊，我该早死。我们都希望别人早死，如果坏的话，公不公平啊？其实不公平啊。所以上帝最公平，他给谁都是一样的，给谁都是一样。这个我们在神学上叫做普通恩典，物质性的，每个人都能得到的，一视同仁，没有区别，叫普通恩典，或者是有人称普遍恩典。每个人都得到，你信主不信主全部有。那我们信了耶稣的是叫什么？特殊恩典，特别恩典，这是耶稣基督永生的福分，是所有信他的人才得到。上帝有没有爱仇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谁是上帝的仇敌啊？谁是上帝的仇敌？我们是上帝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魔鬼撒旦是上帝的仇敌。上帝的仇敌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 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很清楚的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与神为敌的，我们自己不感觉，但是神知道我们是与他为敌，我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，远离他，逃避他，甚至是排斥他，我们与他为敌。还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，请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进入了特殊恩典。我们刚刚讲普遍恩典、普通恩典，所有人都得到，现在我们进入特殊的恩典，那是特别的福分，是永生的福分，不只在今生而已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一方面，我们传福音给人呢，也是爱仇敌的方式，他们原来是上帝的仇敌，可能原来也是我们的仇敌，没关系，传福音之后他跟上帝和好了，他跟我们的关系也和好了。所以这就是一种爱仇敌的方式，让别人成为上帝的孩子。所以我们所有这些学习的都不是只为今天，而是为的将来，直到天上的生活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从今天就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子。那我们要知道爱，要爱仇敌不容易，这中间先要经过一个饶恕的过程，如果没有饶恕就不可能去爱他。有的人说，好，我不跟你计较就算了嘛，不跟你计较你过去所做在我身上的恶，但是呢，光不计较并不真正解决问题，只是避免冲突而已，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那我们要继续的饶恕之后，才能够开始真的去爱他。那饶恕的时候，就好像是把那个心中的仇恨，就像伤口发脓啊，化脓了之后，要把那个脓要把它清掉。那个饶恕就是在清创，这叫医学上他们称之为清创，把伤口的脏东西弄掉，让他肉可以长好。饶恕了之后，不就停在这里？我们更进一步，更积极主动的去爱他。所以我们都在为将来预备，因为将来天上没有任何的仇恨，只有爱，只有恩典，只有宽容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接着主耶稣讲，你如果单问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外邦人也这样，你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长处？就是税吏，犹太人所看不起的税吏，跟罪人放在同列的，他们都能做，那你们做这样的话，只不过跟他们一样而已，没有特别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明白的。在有一个故事，2000年的时候，在台湾台北的地方，有一个北部一个国民中学，叫国中哈，里面有一个孩子17岁，他跟自己的同学就一起去里面烤肉，那个时候大概是中秋节的时候去烤肉，结果另外一边有另外一群孩子，他们不同的群，结果两群人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争执，就打起来了。那这个孩子17岁，姓尤，他认为说他也不跟他们吵，也没有跟他们打，所以他就没事情跟他不相关，他就没躲开。那结果呢，人家以为他是那一伙的，就一起打了他，然后呢还杀了他。杀了他以后，他们赶快叫救护车，但是那天因为是放假天，学校的大门是锁着，救护车进不去，结果这孩子失血过多就死掉了。很可惜，17岁的孩子，他是被一个15岁的孩子杀的，就死了。结果这个孩子的爸爸呢，1年前才刚过世。他爸爸过世之前呢， 5年的时间得了癌症，几乎都不能工作，就是长期的病人，到最后又死了，把家里的积蓄也花光了。那妈妈只有这么一个孩子，是独子啊，所以中国人讲寡妇死了儿子，痛不痛啊？那真的是非常痛苦啊！先生病了5年死掉了，独子寄望全部的希望在他身上，又死掉，突然被杀了。这个就是尤妈妈。那她真的受不了，她有的时候常常精神承受不了，经常就是无缘无故她就昏倒了。那这个时候教会就来帮助她。台湾有一个叫更生团契的，更生团契就帮助那些监狱里面的受刑人或者家属，或者是其他被害人的家属的，去帮助他们，他们就去关心这个尤妈妈，就陪着她，邀请她参加聚会，然后读圣经，帮助她做很多的事情。慢慢慢慢慢，1年多2年，后来这个事情要打官司嘛，打官司在他们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教会跟那个更生团契一直在帮助她，那就请她能够用圣经的方式来原谅饶恕。其实他这过程中间很痛苦，他有的时候甚至有一次要出庭的时候呢，他甚至把那个出庭的东西里面带了一把小水果刀，他准备要跟那个杀他儿子那个15岁的孩子要跟他同归于尽，他心中的恨他受不了，他想要同归于尽，但是后来被其他人发现了，把他阻止了。那他就学习去关心，去饶恕。后来这个孩子，这个案子定了。后来就是那个杀他的儿子那个人被关到台湾南部高雄的监狱里面去。那后来他也慢慢学习饶恕，也饶恕对方的家长，所以那个对方的家长也来跟他道歉，他慢慢学习饶恕。那后来他跟对方的家长，他也知道他并不是刻意要去对他有什么仇而杀死，而是失手不小心打到无辜人。那后来他跟对方的妈妈也鼓励他说，你不要放弃你的孩子，你要常常去看他，虽然住在北部，希望他常常到南部去看他的自己的被关在监狱的儿子。那后来有一天他也跟那个更生团契的人说，他也想去看杀他儿子这个年轻人。后来他就去到那个监狱里面，少年监狱里面去看。这个过程你看，这个是他因为他失去他儿子之后，他就把儿子小时候的衣服找出来，买了一个布娃娃穿。穿上他儿子小时候的衣服，你可以可见到他多么想念他的儿子。那后来他去到高雄的监狱的时候，他跟那个孩子说，他饶恕他，原谅他。那个孩子也跟他认错，他说他要一辈子来把他当成妈妈来供养他。这是后来他们在监狱里面见面，彼此拥抱。他饶恕了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也向他认罪。上帝的爱能够改变人，能够改变世界。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是他可以做到学习去爱。我们爱亲人，爱邻舍，爱弟兄， 爱妻子、爱儿女、爱父母，这只是我们的起点。我们不要把这当成是终点。很多人就把起点当成终点，就停在那里。圣经教导我们要继续往前，我们的终点在天父那里，我们要完全向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终点在耶稣基督那里，耶稣基督在天父旁边为我们向天父祈求。终点是爱仇敌，我们爱仇敌之后，我们的敌人还是不是敌人，就不是敌人了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朋友了。所以用数学来算的话，负负的嘛，得正了。少一个敌人，多一个朋友，相对来说就等于说两倍了。相对来说就多两倍了，所以这是很划算的事情。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让上帝来改变他。好，这我们信仰是以神为本的，我们从神角度来看事情，就跟我们原来从人的角度看事情完全不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都要学习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像天父的完全一样。那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也是从前面很多的教导，他说从不可杀人啊，这里面一直登山宝训教导过来，要不可杀人，而且是要跟人和好。不可奸淫呢，你们只听见不可跟奸淫，但是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已经犯奸淫。那是讲到动机，那都是讲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人看不见，但是上帝看见。我们所有做的都是对上帝负责。还有不可以起誓，但是耶稣说你不要起誓，你只要是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就对。啊，以前也讲过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世界上也认为这是很公平的啊，我不多占你便宜，但是我也不让你占便宜。对，但是耶稣说你不要报复，你反而要多陪他走一里路，如果他逼迫你的话，你要饶恕他，不要报复。那这今天我们讲爱你的邻舍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那什么是完全呢？我们讲到完全就是一个发育完整的，他达到他原来设计的目的。上帝造我们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，我们要活出那形象的美好善良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靠自己做不到，但是靠着圣灵都可以做到，都可以，只是我们是不是那么乐意完全照神的吩咐去做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件事情，不但我们信主是靠圣灵，重生得救靠圣灵，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也完全是靠圣灵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也不是靠我们遵守一些外在的规条，而是从内在仰望圣灵，从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我们力量来改变和更新，让我们继续在属灵生命上成长，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天上将来的生活而预备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题目，天父的儿子就像天父。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基督的精兵就像谁啊？像耶稣啊。所以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我们将来在天上在做准备，而不是突然到天上所有都有了。你今天预备多少，在你身上有多少，你就带到天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都能够属灵生命成长， 能够在爱里面成长，在爱里面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就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借着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快跑跟随主，我们效法天父的完全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愿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绝对做不到，不但是能力不足，根本就做不到。求主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激励我们，教导我们向你仰望，向你寻求，赐下力量，让我们可以行你所喜悦的事，遵行你的旨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